第四集。700多个符篆阵前，他到底掌握多少符篆？顾安的内心有些哀嚎，难道会有2000多个吗？他不敢再想，他叔叔都只认知几百个，眼前这家伙的符篆认知竟然比符塔第一大炼符师都厉害。不可能的，怎么可能？他怎么能够超过叔叔？对，一定是作弊了。顾安的眼神从震惊变成了愤怒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尤其是心上人尹微澜的面，王熙让他结结实实地摔了个大跟头。此刻的顾安整个人就像是一颗爆竹，直接被引爆了。他大吼一声，飞快地拿出一张火红色的符箓，用力一捏，朝着王熙全身打了过去。火球符能发出一个细微的火球攻击别人？不好！事出突然，王熙连忙推开身边的尹微澜，顺手扛起面前的桌子往身前一横，砰！看似坚固的木桌和火球碰了个正着，瞬间变得乌黑，而王熙一个翻滚就躲到了一旁。不得不说，他反应着实灵敏。轰！木桌随着火球的持续爆燃，一下变成了无数的碎片，险些擦倒躲一旁的王熙。哼，看你往哪里躲！顾安一击不中，不肯罢手。接着，火球符中又闪出了一枚火球。王熙此刻躲在一侧，他刚想再次翻滚，火球就已经瞬息而至。不得不说，这火球符发射火球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快到王熙都来不及做出第二次反应。他此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球朝自己身上弹射而来。砰！正在这时候，另一团火球及时赶到，迎面迎上顾安的那枚火球，发出沉闷的撞击声。火球符对上火球符，最后的结果就是相互抵消。这突然出现的另一枚火球当然是尹微澜出手了，他一下子拦在王熙身前，右手上还拿捏着一张布满赤色纹路的火球符。
顾安，你干什么？难道你输不起吗？
顾安只想趁王熙不注意找回一点面子，可连续2次偷袭失败，现在和尹微澜正面比拼控符，他可没那个自信。虽说两人的符篆品阶一样，但对方大智符师先天精神力优势明显，到最后死的只有自己。不过顾安现在被王熙打得颜面扫地，自然恨极了他，哪肯轻易罢手。
哼，王熙，你出来，有胆子和我比比控符，躲在女人身后算什么本事？
有了2世的生活经历，王熙可不是被人一击就容易头脑发热的年轻小伙子。在福堂这些年，也一直遵行低调本分的原则。之所以答应做尹微澜的制服助教，也是为了今后的生活。他只想，如果无法晋级制服师，那就在离开福塔前多赚一些碎金罢了。和顾安较量符篆是一回事，真的动手就是另一回事了。他并不害怕，制服师虽说能操控一些符修用的战符，但真正的动起手来和符修相差甚远。他也就只会拿出战符来攻击对手，至于一些与控符匹配的身法操作，完全也是个门外汉。这张符还是他的叔叔给他的保命符箓。王熙舍掉一身剐，还是能把这小子拉下马的。 只不过众目睽睽之下将福堂管事大人的亲侄子弄成残废，那是他给自己找不痛快。顾安知府时，我不得不提醒你，根据福塔的规定，制服师或者服修擅自在福塔或者福堂内动武，可是要被关进小黑屋的。我想公正的顾西朝管事也不会纵容他的亲侄子这样公然违抗吧。王熙的样子在顾安看起来就是幸灾乐祸，他的鼻子都快气歪了，再也顾不得尹微澜，手一挥，手中的火球符一连串的火球朝王熙扑面而来。可惜他的实力实在有限，尹微澜轻描淡写的几个火球发出，便将他发出的火球又一一的破掉了。火球对火球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，资料馆被搞得一片狼藉。
够了，都给我住手！
古吉阁的大门突然左右分开，一个声音从门口传来，声音不大，但却充满了威严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叔叔，
顾安只看了一眼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豆大的汗珠爬上额头，魂都快吓飞了。一袭黑色练符师袍的大练符师站在门口，胸前的刺绣一个火红色的链子熠熠放光，这个链子却是符界大陆的文字，而火红色却是代表擅长炼制火系符箓的练符师，而发光的文字说明是大练符师，与普通的练符师加以区别。刚才顾安手中的那张火球符就是出自这位大练符师，福堂三大管事之一的顾西朝之手。顾西朝是福塔举足轻重的人物，身为三大管事之一，一向以严厉刻薄著称，也是福堂和福塔中所有人心中最畏惧的角色。顾西朝脸型棱角分明，双目虎视，因常年不笑的神情被福塔的制服师暗地里称呼僵尸黑面，铁手决断，僵尸黑面，这就是对这位大制服师最正确的形容。此刻顾西朝冷峻地看着乱糟糟的古吉阁，阴损般的眼神使阁内的气温瞬间下降了好几度，人群潮水一般的自动退散了，分出一条通道，闹剧的四名主角像是戏台上的猴子，被甩在了顾西朝管事的面前。
叔叔，我
顾安畏畏缩缩，想要做些辩解。
哼，
顾西朝犀利的双目中突然闪过一丝怒意，把顾安想说的话全部咽回了肚中。古吉阁里的这场比拼早就有人向他禀报了。
顾西朝管事，
尹微澜也慌了手脚，他和顾安在古吉阁里动手，这可是违反了福塔规定的，可顾西朝似乎并不想追究他和顾安的过错，而是直接走到了王熙面前，从上到下端详了他一番，随即冷冷问道：
小伙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王熙低下头，恭恭敬敬地回答：
顾西朝管事，我叫王熙。王熙，你今年多大了？
管事，我今年15岁。
你只是个学生？
是的，大人，只是一个学生。
这么说，一个月后，如果你不能通过晋级测试，将会被赶出福堂。
是的，事情好像
就是这样。大练符师脸上看不出一点表情，越是这样就越让所有人心中惴惴不安。
好好好，
顾惜朝竟然出人意料的连说了三个好字，但每一个好字后面都带着令人心悸的含义。
顾安输给你的1000符石碎晶，明天我会派人送给你。
哎，王熙也感到意外，他和顾安比凭符篆认知并没有违反符塔的规定，但当众赌博那可就是不大不小的罪名了。怎么这位管事大人似乎并不想追究自己的责任吗？在这位符塔数一数二的实权人物面前，王熙十分得体地回答：
顾惜朝管事，我和顾安之间只不过有一点小误会，请您不要责怪他。那1000符石碎晶，
哼，我最反感口是心非的年轻人。
顾惜朝身上突然爆发出令人窒息的威压，打断了王熙的解释。
一个月之后，我会亲自主持你的制服师晋级测试。
说完，顾惜朝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古籍阁。顾安像是个泄气的皮球，灰溜溜地跟在叔叔的身后，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之外。而早就躲在人群中的墨然，此刻蹑手蹑脚地走出来，看着顾惜朝出去的背影，顿时呼出来一口气。要是被老师知道是自己怂恿他侄子来这儿比试，那自己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他眼神极其复杂地看了一眼王熙，摇了摇头，没和尹微然打声招呼，也悄悄地溜出了古籍阁。王熙把这一切看在眼里，内心一笑，却没在意。大练符师的身份在那里摆着，这气场果然不同凡响，这就是实力的差距吧。 王熙自嘲地笑了笑，每一个大练符师肯定是一名符修，因为只有练符师才能制作出符修所使用的符箓战符，而符塔的规定就是晋级到练符师才能开始修炼，从而成为一名符修。现在的尹微澜就是卡在这练符师的关卡，不然他也不会这么着急找王熙来研究如何制作出一张战符。只要成功的制作出一张战符，就能晋级成为一名合格的练符师。一个练和一个制，虽说相差一字，但地位却天差地别。制符师和大制符师只能待在符塔的一二层，而练符师却能随意地进出符塔八层。这种身份上的悬殊差别让所有的大制符师卯足了劲儿地想晋级，但这些王熙虽然清楚，但绝对不会想这么多。他的耳边一直回响着顾惜朝临走时意味深长的一句话：
一个月后，我会亲自主持你的制服师晋级测试。
顾惜朝最后那句话谁都能听出来颇有威胁的意思。顾安可是他的亲侄子，今天当着众人的面已经摔了这么大一个跟头，以他在符塔的崇高地位来说，再和一个制服学生计较这1000碎晶，无疑是大大的丢脸。所以今天的事暂且记下，等到制服晋级测试的时候再一起秋后算总账。所有人都清楚， 经过今天这回事，王熙晋级制服师的希望算是彻底泡汤了。大家原本还羡慕王熙意外发了一笔横财，可现在看他的眼神都多了几分同情。王熙的心里也同样不是滋味，虽然他对这次晋级测试并不抱太大希望，但做一名制服师一直是他的梦想。刚刚穿越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王熙还梦想着能够成为一名顶天立地的人物，去为父亲完成某些愿望，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深远的影响。可经历七年多默默无闻的制服生活之后，当初的那份豪情壮志已渐渐地平息了。他现在只想通过这制服测试，以制服师的身份在福塔一直生活下去。毕竟在福界大陆，制服师的身份是尊贵的象征，哪怕是最低级的制服师也能衣食无忧地过一辈子。离开福塔，他就不得不像普通人一样辛苦谋生，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看见王熙脸上暗淡的表情，尹蔚兰心里十分的愧疚。
对不起王熙，是我连累了你，我也不知道顾安。
没事，蔚兰。
王熙做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，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，也不是尹蔚兰本意。
大人物有大人物的威严，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洒脱。我本来也没实力通过晋级测试，所以就算是顾西朝大人主持这场测试，结果也坏不到哪儿去。
可是
没什么可是的，我原本还担心顾安输了会扯皮，但既然有了顾西朝管事的承诺，那这一千浮石碎晶就飞不走了。一千浮石碎晶啊，我发财了，不是吗？
是的，那一千浮石碎晶是飞不走了。再过一个月，被福堂扫地出门的时候，这笔钱就要派上大用场，至少能让王熙的生活有个基本保障。将心底的不愉快暂时抛开，王熙跟着尹微澜来到了他的制服间。一般来说，大制服师是没有自己专属的制服间的，因为只有燕服师福塔才会专门给他置办一间专属自己的制服空间。但尹微澜不同，15岁的天才大制服师，这个身份让他足以和一些练服师平起平坐。按照现在的趋势看，尹蔚兰晋级到练服师那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。再说尹蔚兰是福堂三大管事之一林风清林大练服师的学生，这个林风清行为古怪，却是一个研究狂人。他和顾西朝不同的是，他从来都是挂着头衔不干事的。虽说是管事，但福堂的事情他一概不理会。他的眼中只有各种福禄，他是属于整天钻在制服间的那种人。拿王熙前世的观念看，这顾西朝就属于某某科研机构的负责人，负责管理和公关，而林风清就属于科研人员一类，只负责埋头研发。尹蔚兰的制服间在福塔的2楼，和他的住所相邻。福塔王熙还是第一次踏入，美轮美奂的福塔大厅门口刻满了无数的符文，踏上福塔的台阶，就有一缕缕让人陶醉的光幕笼罩此身，这果然是和福堂不可比拟的。 因为要帮助尹微澜制作一张战符，王熙也没时间好好的观察这符塔，而是跟着他一直走到了二楼。